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先节选的读其中的一部分经文。第十一章三到四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25到27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50到52节，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阿们。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整本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一和十二章是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章节，也就是将前面主耶稣在世的工作与后面受难与复活的高潮联系了起来。十一章记载的主要内容是主使拉撒路复活，这是约翰福音所记主所行七个神迹当中最后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这个神迹离逾越节很近，不仅是导致主受难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更是直接预表了主自己不久以后的复活。正如主自己所宣告的，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是第25节，一开始现代中文译本的译法。这一章的文字呢比较长，以下呢我们将特别选取5节经文作为分享的标题。当年主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今天我们也同样应当问自己，你信这话吗？因为使徒约翰记下这些事，就是为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唯愿我们更深地认识这位复活与生命的主。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节经文是，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本章从马大和玛利亚将拉撒路病重的消息告诉主开始的。尽管马大和玛利亚没有明说，但显然希望主快快实行拯救，以免拉撒路死亡。但主却意味深长地说了这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回想第9章，当门徒问主有关瞎子的神学问题的时候，主的回答与此类似，同样强调是为了神的荣耀。主开瞎子的眼睛，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及为此特在所居之地愣住了2天，是为什么呢？就是为神的荣耀，为叫主自己，也就是神的儿子得荣耀。当在坟墓中安葬已经4天的拉撒路，因主的呼唤活生生地出现在坟墓门口的时候，在场见证了这神迹的人在震惊之余应该的反应是什么？只能是将荣耀归给神，称颂神的名。因此呢，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这里可以学习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神迹是为什么？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为什么？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又是为什么？答案都只能是为神的荣耀，并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与服事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为着荣耀神的。这是我们要时刻警醒 牢记在心并付诸行动的，因为稍有懈怠就很容易滑入荣耀自己的罪中。弟兄姊妹们常说，神叫我们经历这一切事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这话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仅停留于此，更不能以此为重心。比我们的益处远为重要的是神和神儿子的荣耀。荣耀归主名，可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教会独尊耶稣基督为主，独尊耶和华为圣的具体体现。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及其答案表述得非常清楚，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荣耀过于神的荣耀，神恐怕就要在审判我们的罪中得荣耀了，正如以利家所遭遇的一样，那可不是令基督徒欢喜的事情了。我们要分享的第二句经文就是，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接下来主决定带门徒一起去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的拉萨路家，这是因为呢，主不仅要借此教导门徒，而且要门徒们成为这一个神迹的见证人和传讲人。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自从第五章主医治了比士大池旁的那个瘫子以后，犹太人对主的敌意一直在增加，已经到了要用石头打死主的程度了。门徒们自然明白形势的严峻，料定此行凶多吉少，于是提醒他们的夫子是否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再说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即便去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但主却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回答似乎有些不对路，什么意思呢？其实主是在告诉门徒，现在还是白天，应该走路去拉撒路家完全没有问题。约翰福音一再强调主的时间，现在距主受难尚有时日，即使置身险恶的环境，有主同在自然平安无事。可见只要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这就是那个白天的属灵含义，即使面对危险仍可安然做神的工。户外敬拜过去的两年，我们周围似乎也有不少危险，但由于我们行在主的心意中，不是平安的走过来了吗？于是想起了希伯来书的那句话，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此时那位多疑的多马带着几分悲壮说话了，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常常注目多马的小信，他也的确如此，但是否看见了另外的一面呢？多马尽管多疑，但却忠心顺服。面对着前面的危险和主的命令，多马可能怀疑，也可能悲壮，但就是不可能停下跟随主的脚步。这是何等忠心的门徒啊！比起那些明白父的心意却不去行的小儿子们，多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精髓并非在于你的头脑完全明白，或你的逻辑多么合理，恰恰在于当主呼召的时候，你能毫不迟疑地快跑跟随。无论前面是危险还是平安，是会堂还是平台，是你愿意的还是你不愿意的，哪怕带着几分疑惑几分悲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你效法多马，不是他的多疑，而是他的忠心与顺服。我们分享的第三句就是，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当面对着拉撒路的坟墓、伤心的家人以及周围吊丧的群众，主说出了本章最重要最深刻的话，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句话的第一段直译为：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主是复活，意味着他能胜过死亡。主是生命，意味着他能给我们永生。这样的一位主一定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源头，是死人并活人的主。因此主，唯有主能使拉撒路复活，也能使我们复活。这样一位复活与生命的主，才是我们要信仰且能终生信靠的。马大有信心，相信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相信拉撒路在末日必能复活，但似乎并不相信这事马上就要发生，也没有这样的盼望和祈求，以致当主吩咐打开木门为拉撒路预备道路的时候，他竟然企图拦阻主。不知是出于惯常思维还是神学观念的原因，马大差点就错过了神的荣耀。感谢神，他的旨意不能拦阻，他的荣耀不能遮蔽。随着主的一声呼唤，那个已经开始腐烂变了味儿，全身被紧紧缠裹的拉撒路神奇地站在了坟墓门口，他复活了。多少的时候，我们惯常的思维以及我们不完全的神学观念，使我们像马大一样差点错过神的荣耀。我们同样相信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同样相信世界的末了神必成就一切，但同时却不一定相信主能现在就解决我们的问题，看顾我们的需要。其实这正是人常见的误区之一，离得远的理念性的东西接受起来似乎还容易些，现实的反而难以相信。但真正的信心是要同时相信远处的和近处的，现实的和超现实的。不仅世界的末了和我们的终局完全在主的掌握中，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切也都在主的掌握中。昨天的华杰，今天的平台，明天的大恒，岂不都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本章所记载的这位拉撒路很有意思，事件都是围绕他展开的，但他却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但正是借着这位默默无闻者，神的荣耀得以彰显，神的儿子因此得了荣耀。活着的拉撒路本身就是神迹的见证，并且这个见证强有力到犹太人决定要把他和主耶稣一起除掉。从拉撒路的记载，我们可以学习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见证不一定在乎我们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关键是要使人能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什么。拉撒路见证的是主耶稣复活与生命的大能，从而让每个看见他的人都不得不去面对、思想和认识这位复活与生命的主。我们作为蒙了大恩、重生得救的人，也应当成为像拉撒路一样活的见证。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能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那位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从而因着主的大能与荣耀而相信他。我们分享的第四句是：耶稣哭了。本章重点记载了主神能的大作为，显明了主的神性，但同时也记载了新约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你信这话吗？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具有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本节经文就是明证。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的主 不仅与马大、玛利亚同哭，而且也忧愁犹太人心刚硬，斥责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并为神的智慧欢喜。我们的主实在是慈悲怜悯的主，他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正因如此，希伯来书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今天正经历的患难，主知道吗？他关心我们吗？是的，他知道，他更关心。难道我们不同样是主所爱的人吗？他一定与我们同喜乐，共哀哭。没想到这些，都给我莫大的安慰，感恩与喜乐满满。我们微不足道的劳苦，其实那同样是来自神的恩典，主都纪念。于是那些被扣留、被限制自由、被搬家、被骚扰、被羞辱的经历，就真的算不了什么了。唯愿我们像斯提凡一样，眼睛得开，能看见主在天上正注视着我们呢。我们最后要分享的这句经文就是：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就是你们的益处。现实的世界当中，神迹通常能产生两方面显著却相反的效果。它能激发并坚固一些人的信心，同时也能使另一些人更加刚硬，从而抵挡到底。犹太人就属后一类，听说了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工会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必须采取行动，尽快除灭主耶稣。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二是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第一个理由本质上是出于私利的考虑，是典型的假公济私。工会认为地土，这里尤其指圣殿，和百姓是我们的，也就是他们的，因此自以为有权决定他们的命运。但圣殿和以色列民都是属神的，而现在他们所敌对并要加以杀害的不是别人，正是神的儿子，圣殿和百姓真正的主人。公会本当从过往的这些神迹中认出主的身份，从而匍匐敬拜他，但他们却为自己的利益蒙蔽了眼睛，竟然同心合意要杀害他们的主，真是既可悲又可恨。今天的教会同样是主的地土和主的百姓，教会领袖一定要警醒，切莫当成自己的地盘。如果不能尊神为圣，自求一己的私利，下场只能和这里的公会一样，为神所弃绝。第二个理由同样是基于利益的考量，是典型的统治权术，牺牲个人保护全局吗？大祭司该亚法很傲慢，也自以为有智慧，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只是他没有想到，神却通过他再次确认了神的羔羊的预言，为主在不久以后的逾越节上献上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提前做了宣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这是主的教导。该亚法是邪恶的，但大祭司的职分却是圣洁的，是神设立的，因此神透过他说话。我们也要学会分辨，不能因人废言。即使有些教会领袖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他在神设立的职分上，他所说的话就该审思明辨，以免 错失了神的旨意。最后，我们再次来重温这两节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祝福以上的时间，借着这张经文向我们说话，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常活在复活与生命的主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